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过年好！从今天开始，我们在连续讲解十诫，从《申命记》第六章开始，我们就开始讲解十诫。盼望我们每一周早晨阅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能够把十诫能够至少差不多能够背下来，能够记住神透过这十诫都是吩咐些什么事情，让我们是当做的，是我们不可以做的。那今天我们来看第十诫中的第六诫，是不许杀人。这条诫命实际上是非常直白的，也是非常简单的。那大家看了以后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也不会有什么意见，因为在任何一个文明的国家，在任何一个文明的社会，几乎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禁止来杀人。所以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啊，今天这篇道就比较容易了，我们大家就可以说哦，不许杀人，记住就好了，回去不要杀人，那么就完事了。但是有一点点小的问题，就是可能需要解释一下，当这样一个非常简单又非常直白的命令放在圣经里的时候，圣经通过出埃及记和申命记两处重复出现这个十诫，那么把这样一条诫命都放在那里，它对我们今天是有什么样的意思？它究竟在传递上什么样的信息？也就是说，这条诫命看起来非常的明显，非常的简单，但是我们怎么应用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去？无论是在个人还是社会还是一个群体，怎么应用这条律法？我们会发现并不是那么简单。不许杀人可以说人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但是看看我们现在这个堕落败坏的世界，看看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从媒介当中，我们从各个地方所看到的消息是多么的混乱。无论是伊斯兰的恐怖组织 ISIS 啊，这样一个恐怖的这样一个极端的分子，他们屠杀无辜的平民，还是那些恐怖分子制造一些流血的事件，用自杀式的方式来制造其他的流血事件。无论是我们在网上看到说经常有一些灭门的事件，因为仇杀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去把一家人全都给从老到小全都给谋杀了，还是我们在经常看到说在校园里边 teenager 带枪到学校有这些枪击的事件。所以每每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些有流血有生命失去的时候，我们都有一种很难表达的这样一种情感，一种是对这种杀人者对他的一种愤恨，为什么他会这样滥杀这样无辜。同时我们对那些死去的人表示非常的惋惜，特别是对他家属表示非常的遗憾。所以这件事情是写在不许杀人是写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知道这是不应该的，这是违背，不仅仅是违背神的律法，也是违背人的常情的。但是为什么在生活当中却往往出现这件事情？只有一个解释，我们人是堕落的，社会是堕落的，正是因为这个社会是堕落的，所以神的话应用在这个堕落的社会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困难。有没有想到，有没有想一想，不许杀人这样一个诫命和哪些事情有关系？和很多很多事情有关的，不仅仅是简单说你不拿刀把人捅死了或用枪把人打死了，不仅仅是一件事情，和很多的立法、社会的一些习惯和社会的一些共识有很大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死刑，比如说战争、自杀事件、堕胎等等，这些事情都是跟这条诫命有关系的。那么怎么把这条诫命用在这些不同的方面呢？我们看到比如说战争，包括基督徒到教会在里边就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有些人认为说上帝命令说是不许杀人，因为人都是神的形象，所以呢就不要去当兵，因为战争就意味着要去杀戮，要去杀对方，战争打仗嘛，就是要把对方杀掉，这是战争的目的。那为了避免杀人呢，所以就号召基督徒不可以去参军，不可以去参军，不可以去当兵，不可以去为国家来扛枪，不可以在战场上去杀人。 那有些人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世界是堕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有罪恶就会有战争。那么如果我们都去用消极的方式来回避，来逃避战争，那些让那些杀人者，让那些极端分子像希特勒这样的人物，他就会更加猖狂，他就更肆无忌惮，也会导致更多的人被屠杀。那么怎么样呢？我们必须用拿起枪来，用正当的战争来抵制，来消灭非正义的战争。所以要鼓励基督徒要参，有勇敢的去参加这个军队，去拿起枪来去捍卫一个正义的战争。这是不同的观点。那么你是什么观点呢？还有死刑，人有没有权柄把他人的生命来剥夺？不管是任何原因，有些人说不可以的，因为生命是属于神的，任何人生命是神赐给的，任何人没有权柄来剥夺人的生命。所以有些人就说，政府包括政府包括人间所定的法律都没有权利来剥夺人的生命。所以在美国有18个州是没有死刑的。那么有人就说如果是没有死刑，这是助长那些犯罪的人，他就更肆无忌惮了，我反正杀人我也不死，那我就会，那你就来吧。所以大部分州还是有死刑的，死刑是对犯罪的一种惩罚，是对夺人生命的一种严惩，终止他继续的犯罪，终止他继续的来剥夺更多人的生命，也是为对生命的一种保护。所以你持哪种观点？在这些方面有很多很多的争论，是 politics 政界的一些争论，社会上的一些争论，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争论。那么堕胎呢，也是前几年争论最大的一件事情。那很多州已经把堕胎合法化了，堕胎是不是去杀人？那才是无辜的，孩子还没有出生，还没有见到呼到一口新鲜空气，但它是生命，是不是吗？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还有自杀，很多人说自杀可不可以，没有什么可以不可以的，你只能自杀一次，你试试就知道了。那自杀可不可以？那你说基督徒自杀又还有没有这个得救的这样一个还能不能得救？这很多人问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说，这样一个简单的诫命会带来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些解释，不同的应用。所以我们还是觉得有必要，今天我们有一点点的来讲解这段诫命。它第一，它应该是哪边？好，首先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讲解这段的诫命，它究竟是什么意思。第一，我们讲到律法的功用是什么，神颁布这些律法它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怎么样来遵行这样的律法。我们需要给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因为我们已经到了第六诫了，我相信前面我们在讲的时候这些都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我只是给大家复习一下。那第二，那么第六诫究竟在教导我们什么？那么最后这一诫命我们今天怎么来应用？这一诫命怎么应用不可杀人这一诫命在你的生活当中？听起来很有奇怪啊。好，对不起，我没开。好，我们首先看什么是律法的功用。那律法的功用最简单的理解就是我就照着去行就好了。我就是律法就像条高压线一样，就像电网一样。我们知道在那个监狱里边墙上有一层的电网，是吧？那律法就像电网一样，你千万别碰，你碰上就死的。所以我们生活当中就很多这种电网，你不小心的话就会碰着，你就乖乖的守这个律法。那我们看到说一条简单的诫命，当你在实际应用的时候就有不同的解释，不同的方式解释。那我怎么用呢？难怪我们很多弟兄说，哎呀，这圣经讲的道理都是非常简单的，可是用起来真的不知道怎么用啊。还是犹太人比较聪明，犹太人怎么聪明呢？好，圣经不是只讲这样一个原则吗？那么他就把这原则给你划分得非常详细。比如犹太的律法， 他在上面他怎么样，他给你做了613条详细的这个小的叫的叫的条例，或者叫做诫命，或者叫做诫条，不是诫的，就是那个戒律，小613条戒律。那么用这613条戒律来看，说你究竟有没有触犯这个律法。比如第五戒，我们上次讲的第五戒就是安息日。那怎么叫做守安息日？圣经说安息日你不可做工，不是安息日你什么都不可以做的，你不可做工。那犹太人就想了，这什么叫做做工？他就把这个工作至少就分成了39种不同的工作，这39种叫做工作，凡是跟这39种有关的不能做，跟这39种没有关的你可以做。那这39种怎么分的呢？他就看啊、哦，神创造天地，神息了他的工，看他创造的工 是一种工作。然后呢，接下来就讲修圣殿，所以修圣殿中有干这个干那个干的，这叫工作。所以这样一分下来以后，就把它非常机械化的分成613种，这个不可以，这个不可以，这个不可以，这个不可以。好，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只要你不碰这些的诫命，你就安全的。用人为的方式，把神的话，把它 category， 让我们执行起来，我们做起来，我们就觉得，哎，我知道该怎么，该说该怎么做。又是现在我看到这个。犹太人守安息日诫命，就是真是很好笑啊！把麦子和把这个麦子和那个皮，麦子就需要去皮的嘛。这个麦子就面的时候把那皮糠和麦子分开。那这种分开呢是属于工作，你不可以把麦子这个麸子和这麦子你磨面的时候你不能分开的，分开是叫做这是叫做工作，你不可以做这样的。那么他这件事情一说不可分开东西的时候呢，他就 apply 到所有这些东西去了。就是你把一件东西从另外一件东西中把它挑出来的时候，这都属于同样一类的，不可以工作。他们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你吃饭的时候，如果你发现鱼刺里面有鱼骨肉里面有一根鱼刺，你不能把鱼刺从这个，你鱼可以吃，但是你不能把这个刺从骨头里从这鱼里挑出去，那就是工作了。不能搬运东西，什么叫搬运东西呢？你不能把一件东西从这一堆搬到那个地方去。但是你拿着一瓶水喝是可以，那不是搬运。但是如果你提着一大桶水，是不可以的。它规定的非常非常详细，使用起来是方便了。但是它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了？在新约的时候，我们都看到耶稣怎么去判断旧约的律法。当我们看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律法的时候，我们要分清哪些是圣经所记载的神所颁布的律法。有的时候律法指的是犹太人自己在这个律法以外弄了一层保护，就是那613条的犹太律。我们要明白这两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耶稣对圣经的律法是非常高于圣经律法，依神的话一点一个字都不能废去的。而在讲到那些犹太人那些自己做的律法的时候，使徒们有时候用直接说那叫你们犹太人的遗传，或者你们祖宗的遗传，你们不能用那个东西来捆绑人的行为，认为当人触犯了613条的时候就说触犯了律法，就判成什么。这样一做的话，等于说在这个律法也加上了一层高压电网，限制了人的起码的自由。所以在初代的教会在这个使徒的时候，他们就针对说由外邦人要不要守犹太律法的时候进行了很多很多的争论。那么所争论的焦点不是说守不守十诫，这是非常清楚的，这些是耶稣教导的非常清楚，这些一点一话都不能去掉的。他们争论的主要焦点就是说要不要守在这个律法以外人们规定的这些条例，让你用着很方便的这些条例，戒律，是不是要守这些东西啊？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再看说律法今天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功用。罗马天主教也一样，当罗马天主教慢慢把这个福音带偏的时候，就把那个靠着工作靠着行为能够和靠着行为称义，他们不讲完全靠行为称义，把行为和称义慢慢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宗教改革的时候，里面的两个宗教改革的大将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他们对律法 和福音啊有了非常深刻的这个研究，他们得出了基本上同样的三种结论，就是律法的功用是什么。他们提出三种不同的叫三重的功用。第一重功用是叫教导的功用，律法反映出神的圣洁和公义，神出神那种完美的圣洁和公义，同时和对照神的圣洁和公义能够照射出人心的污秽和罪恶。所以律法像一面镜子，当你看到镜子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是污秽的，你达不到神那个标准。这是教导的功用，让人对神有敬畏，让人对自己有一个知罪这样一种心。所以对教导人，不论是信主的还是非信主的，不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不论是明白律法的还是不明白律法的，当看到神的律法的时候，都马上明白说，我觉得这件事情和神的要求中间是有很大的差距的，一个教导的功用。那第二个是社会的功用，因为律法当中有各样的责罚，这些责罚就限制了，就它有一种威慑力，比如杀人要偿命，杀人偿命在圣经是有的，虽然有很多很多的争论，圣经是有的，对不对？在创世纪第九章六节，当挪亚出方舟的时候，怎么说？神跟挪亚立约怎么说？尽管人堕落了，但人仍然是神的形象，人的地位仍然远远高于一切的被造物。所以在创世纪九章第六节的时候，神跟挪亚立约说，一切的动物我都赐给你们了，你们可以，他们可以做你们的食物，就像菜蔬一样，也就是你可以宰杀他们做你的食物，但是你不可以杀人的，唯独人，说凡是流人血的，无论是动物还是人类，所以说我都要讨他的债。所以你看到神把堕落以后人的性命仍然是永远高于这个动物的生命的的性命的。所以杀人偿命在圣经里面是清清楚楚写出来的。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谁有这个权柄执行这个审判的这样一个仪式？那么有些人说人没有这个权柄，只有神自己有权柄啊，这是造成这个分歧的这个争论的主要的分歧。那因着律法有这样一个威慑的作用，很多人看到这个，因为害怕这个威慑，害怕这个律法犯法以后所受的这个刑，所受的这个责罚，才不去犯法，啊，这是起到一个社会的功用。为什么不去偷呢？因为偷了以后你被发现，你要被抓到监狱去的。为什么你开车不敢超速呢？不是你不想超速，是因为你害怕超速所带来的那个后果，被抓住以后你要罚钱。那钱是真的，所以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我想早点来，开快一点。可是当我开快，我就看着我的车锁，当我发现太快的时候，不行，我说不能开那么快。不是我不想开快，因为我害怕开快。开怕了以后，我不是害怕快，我害怕旁边就警察发现我开快了。这是律法的功用，才能限制人，让人能够不至于去触犯这些规定。那第三个呢，是个规范的功用，因为律法把神的那个性情、那个公义和圣洁的性情表现出来，他就说，他知道神喜欢什么，神厌恶什么，你就知道了。所以，我们第三条功是专门给这些重生以后基督徒的，他们能够明白神的律法，能够喜爱神的律法的，愿意按照神的律法去行的，变成一个规范，说你按照这样的方去行，引导人去遵行律法。你知道该怎么做，有这样一个规范。所以这是三重的功用。那虽然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他们基本上在这三重功用上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他们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我在这里不是跟你们讲教会历史，因为是跟你我息息相关的。我们教会当中，我们每个人，我们所谓的你认为你该怎么行，实际上都是跟神学有关系的。我在我们的这个星期天，我们有几个弟兄姐妹在那受培训，接受培训。第一门课就是给他做一个神学导论，用神介绍一些神学方法。今天我们在教会看到的各种各样的我们所谓的想法，不论你是刚刚信主的基督徒，还是信主很久的基督徒，你对圣经，你对这个神学，你都有自己的一个理解。 那理解就是你的神学。怎么理解这三重功用？我们都是这三重，咱们你怎么细分它？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他们俩是有分歧的。马丁路德基本上是路德宗这一套这一个体系下的教会，路德宗 Lutheran。那么加尔文呢，基本是改革宗下边这一套的教会。他们之间在对律法上他们的认识是有不大不小的区别。首先，马丁路德宗他们强调律法，他们强调律法的负面的作用，他们把律法看得很负面。但是他们主要是强调律法的第一重功用，教导的功用。而加尔文他们特别强调的是第三重的功用，是引导信徒主动的遵行的律法。啊，虽然他们马丁路德也认为第三条是很重要的，但是就光第三条功用，他们的看法也是不一样的。马丁路德认为说，当一个人，他们同样就是说，第三条功用都是对基督徒的，啊，主要针对基督徒的。说当一个基督徒以后，他仍然有一种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就是已经成为圣洁，但还没有完全成圣这样一种脚踏两只船的这样一种状态。一方面，我们被神所洁净了。我们在地位上，我们是被称为圣徒，我们里边有一种向善，要遵行神的律法这样一种心智。同时，我们没有摆脱我们地上的一些坏的习俗，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的生活方式经常会受到这些影响。所以，人仍然是里边有一个老我，我们叫老我，有一个新的生命，啊，有一个亚当的生命，有一个新的圣灵的新生的生命。那马丁路德认为，律法是来限制那个亚当那个旧的生命，捆绑他，让他不要去犯罪，啊，这是律法的，所以非常 negative， 非常负面的，因为他是说限制人去犯罪的。而加尔文是非常正面的，他说律法是因为你那个新的生命，你是我们就是像罗马书说的，我心里喜爱神的律法。那既然喜爱神的律法，律法就像那个神的这个粮食一样，供给这个新的生命，让他能够喜欢，让他能够知道，主动的高高兴兴的欢欢喜喜的去按照神所喜悦的去行。你看到这两个区别了吗？这两个区别对你和我有什么用处？那么你认为律法的第三重功用对你来讲，你的重点在什么地方呢？你不同的取向就反映出你不同的生命，就反映出你在教会，你在家庭当中，你的行事为人你是怎么行的。那些把律法看成是非常负面的，只是说要限制我的行为的，限制我去犯罪的，所以我要克功克己身，教身服我，让我不至于犯罪，这是有圣经根据的，是对的。但如果你把重点放在这个地方，你基本上你是一个非常被动的，是一个墨守成规的，最后可能就变成了犹太人，把什么事情都分得紧。我说这个不能碰，这个不能碰，这个不能碰，这个不能碰。那我们当中做执事的，做长老的，做各个小组领袖的，我们都愿意自己制造这样一个叫做规矩。那你的规矩是干什么用的？这些东西都是必要的，我不说这些东西都是必要，都是需要的。但是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功用是什么？这些东西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的服侍，让那些愿意服侍人更能激励他们去服侍，让他们有一个服侍热情，让他们知怎么去服侍呢？还是说限制人，说哎呀，为了保证我这个施工能够做得好，管理更有效，那我就弄了很多的限制，大家你不能这个，不能干这个，不能做这个，弄得人都不敢去动。这是你对律法的理解的问题。同样，一个对于负面就是马丁的，就是基本上是路德宗，我不好去论断别人的宗派，只是说凡是对律法持守这种负面影响的，这样负面作用的这些人，往往就满足于好，我只要遵行就好了，叫做60分万岁，我只要不犯就好了。我只是在想，哎，我有没有触犯这个律法呀？他们最喜欢问的就是什么？哎，我还能得救吗？我的救恩有缺据吗？我这样做了以后我还能得救吗？我还达不到及格，达不到60分呢，这是我们最关心的。而那些正面的，像我们教会改革宗教会啊，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向上的，这是神在第一功用当中所显示的，这是神的心意，他所厌恶的， 他所喜悦的，那怎么样？我就远离那些他所厌恶的，我去尽心尽力的去追求那些神所喜悦的事情。当我们有这样一个心去追求卓越，去追求完全满足神喜悦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离开那些不好的东西。所以这是我们对律法一个态度，会影响我们怎么样去解读神的话，怎么样去过一个基督徒当有的生活，怎么去带领我们的团队，怎么样去牧养神的教会。所以这是律法的三重功用。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在马太福音当这文士问耶稣，应该马可福音十二章，应该是当文士问耶稣说那个律法诫命当中最大的是什么的时候，对不对？法利赛人是把律法看得非常 negative 的，告诉你不能干这个，不能干这个，不能干这个，不能干这个。他就问耶稣了，说那这个哪条是那个最高的高压线的，那个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呢？耶稣说什么？耶稣，主耶和华是你独一的真神。第一个，记得主要是你，然后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要是爱人如己。你看，耶稣是一种什么方式来宣示律法的？非常正面的，没有说你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你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而是说你应该做这个，你应该做那个。这是主耶稣对律法的一个宣示，所以是非常一个积极方面。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那我们从耶稣的宣示，我们看到律法的时候，是十诫的时候，看到说真的是这样，是一个从上到下、从外到里的这样一个规范的过程。第一是神，当我们讲到十诫的时候，我说你一定要注意，十诫不是说让你守了十诫，你不是你守了诫命你才成神的子民，你才能成为这些神所救赎的这样一个群体。不是，在十诫以前面那一句话接着忘了说什么，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在神颁布律法以前，在你有法可守以前，神已经爱了你们，神已经把你们从唯独之地救出来了，你已经成为一个约中的子民了。接下来就是你约中子民你当尽的责任和义务，这才叫律法，你应当怎么怎么样。所以前面四条是上下的，是你怎么去，什么叫做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就是靠着这些来衡量你是不是尽心尽意的爱主你的神。那后边六条是和人的，你怎么去爱人如己，那么就用这几条来衡量你是不是真的爱人如己了。所以从这些方面来判断说我们怎么样能够积极的来使用神的律法，是一种从上到下，从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从外到里，外就是规范行为，你不许杀人不许奸淫，不许偷盗，不许做假见等等，这些行为上有约束。最后是什么？不许有贪心，到里边去的一切东西都是从贪心而来的，都是从里边而来的。所以律法的约束是从上到下，从外到里，对人有这样一个约束。那么我们看接下来，我们看明白了这样一个律法的一个功用，是引导我们向上的，是引导我们积极的做神讨神所喜悦的事情。我们再看第六诫，不许杀人，他究竟在教导我们什么？那圣经也说那我们看到说第六诫不许杀这条诫命是在以犹太人还在旷野的时候，还没有进迦南的时候就颁布的。那么等犹太人，这些犹太人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以后，神吩咐他们大开杀戒，把迦南七族全都给灭了，要赶尽杀绝，不论老全都赶尽杀绝。你想这咋回事儿？不是说不许杀人吗？怎么就这么大规模的去把这些迦南的这些人全要斩尽杀绝呢？ 你怎么解释这些事情啊？或者你问的更的尖锐一点，有的时候我们这非基督徒，我是很他们有勇气问一些尖锐的问题，我们基督徒信主了以后不敢问问题了，怕得罪神啊。尖锐就是神说，你说人不可以杀人，可是神你自己为什么要去杀人呢？在埃及杀的还少吗？在迦南也杀那么多，咋回事儿？有的时候不是我们问题不问，我们就自己就把自己给糊弄啊，没关系，神杀人都是对的，我人杀人，人杀人不可以的，你得讲出道理来，对不对？为什么？好，那这确实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那不是说三言两语就可以把它解释清楚的。那我只是放在三个方面，我把它用了三个 point， 把它来试图解释这样一个疑问。那既然我不问，大家心里会问。心里你心里问的话，我们不如把它拿出来解释出来。那如果你有问题，我们可以下来有更多的来解释。第一个，生命的主权归谁？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往往就以为啊，你的性命是你的，我的生命是我的，你杀了我，你把我的生命给夺走了，你只是抢夺了这个人的生命。这不是圣经教导的。圣经说生命是属于的，你的动作从流，你的生命都是属于神的，你生命是神赐给你的，所以人和你的生命是神赐给你的，别人生命也是神赐给你的，生命的主权只归神所有，不是归人，你不是你自己的，你的生命不是你自己挣来的，当你被生出来的时候，你的生命就神就给你了，你没有权利自己把自己的生命夺走，碰到自杀的问题了，生命既然不属于你的，你没有权利把自己的生命终结，你更没有权利把别人的生命终结，这是讲的这样一个意思。那你说为什么可以杀人，可以杀鸡杀猪杀狗，今天过羊年我们不说杀羊了 啊为什么可以杀这些东西不能杀人呢？因为在创造的次序当中，神已经将这些万物放在人的权柄下边了，神赐给人权柄，这些是归人的，归人管理的，人对他们有生杀的大权，但是唯独人是神的形象，他只是归是他是属于神的，人没有任何人没有权柄能够去夺取他人的生命。当人这样做的时候，圣经讲得非常清楚，神说我必讨你的债，因为你是在剥夺神的财产，所有的生命都是属于神的。那第二，生命是有意义的，神要保存生命，不是说不像说一下这个东西就留着就好了，干什么用不知道，有意义的是个什么，生命是有意义的，神创造人的时候就将一种目的赋予了人，是要带着神的形象要遍满这地，要治理这地，在国度圣约和救赎这门课上首先讲到这个国度的概念，神要造人这个国度的概念，它是有目的的，是有特定的意义的。那么当人堕落了以后，我们就偏离了神造人的目的，任何一个被造物生存的意义，我反复强调，任何一个被造物它生存它存在的意义取决于造物主造它的目的，当任何一个被造物它偏离了造它的目的的时候，它存在的意义就没有了，当人偏离了神造人的目的的时候，我们在地上生存在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自己去问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你只能问神去，你只能问造你的那个人去。对于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你在地上去寻找人生的意义是没有意义的，你找不到的，因为你来到地上的时候你就不是 on purpose 来到这个地上的，神把你放在这个地上你根本不知道是怎么来的，你说我来这干什么，你开始找我，你才想我在想我来这要干什么，你在找那个，你是不可能找到人生意义的，除非 你回到神的里面，从创造的次序上找回我们今天生活在地上的意义，而神要存留这些生命，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寻求他，能够找回生命的意义。所以生命是有宝，是相当相当宝贵的。为了保护这些生命，尊重这些生命，珍惜这些生命，神设置律法，不可以任意的来屠杀这些生命。所以在第六诫里边那个不许杀人，那个杀人字希伯来文分辨不出究竟是谋杀还是简单的一般就是杀，那么我们往往都把它翻译成不许谋杀，就是无缘无故的掠夺人的性命，就像任意而为，就是啊，就可以把别人的性命去夺掉。所以那么既然生命是属于神的，生命是有神所赋特定的意义的，唯独神有自己有权柄，他可以决定是赏赐还是收还是取回他所赐的一个生命。约伯记里边，当约伯的儿子被撒旦的攻击被撒旦攻击，然后他的儿子和女儿都死了以后，约伯说什么？赏赐的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他是明白神有这个主权的，人不可以去收取人的生命，人你不能赏赐人，因为你不能赏赐人的生命，唯独神有这个主权。神为了他自己的荣耀，为了他自己创造的目的，那如果在这个神的国度当中，有些人当这些堕落的人，当成为撒旦的爪牙，他不能对这个神的这个国这个最终的目的有任何的贡献，反而成为里边的一个败类的时候，为了这样一个国家，为了神的国度，为了他的荣耀，神要清理这些的，把这些清理掉。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大家容易明白，就是癌细胞，大家都知道吧？这什么叫癌症吧？癌细胞和正常细胞有什么样的区别？有没有学医学的会有什么区别？是有区别的。但是如果你从细胞的仅仅从细胞的角度，它们都是细胞。细胞跟细胞说：“你这个是我不喜欢你，所以我就把你切了，是不可以这样做的，对不对？”那正常的细胞它是有一定的它是 control 的，它是在一定的这个就是有律法可守的，它该生长生长，该停止停止，它该繁殖的繁殖，那么它是形成同样一个器官来完成一个特定的功能，这正常细胞它是有序的，它受伤了以后它自己会 destruct。他自己会死亡，然后他少了以后，他会再长出来，他都是按照有序的、有控制的来生长的。而癌细胞是怎么样？无序的，不受控制的，他就一直在不断的这么长，长了以后他又不是去完成哪个功能，他可以，他是甚至他可以到处走的，你看就像那个不法之人一样。如果我们看到一个社会，那个正常的细胞就像在神的创造里边，那些大家按照神的律法有规规矩矩按照自己做事的，每人各从其类，然后百节各按其职做自己事情，那些癌细胞是什么样子？就是完全不守规矩的，任意而为的，而且繁殖的很快，因为它不受限制，它没有它不搞计划生育的，它就这么个区别而已。但是我们都知道，你从细胞和细胞的这个关系来讲，这个大的这个癌细胞的生长，它不影响你其他小细胞的，它最多是会影响它的营养都不的。但是如果你从整体来，从一个生命来讲，癌细胞对生命是构成威胁的。所以医生当你处理癌症的时候，他会毫不留情的，不说这个大细胞、小细胞，这细胞这癌细胞这么小，那么咱们就留它吧，把它留一留，也许它会变好了呢，会吗？所以当医生，当你我们有癌症的病人都知道，当你发现你这有癌细胞的时候，医生清理说你清理的越干净越好，一个都不留。我们从这角度看到，说神为了他国度的荣耀，为了保存生命，就是这些好细胞，就是我们这些一个的人，在神的国我们就像一个小细胞一样的，为了保存这些人，他必须要清理掉那些对这些生命有危害的，对这以色列的国民有危害的，必须清理掉的，因为只有他有这个主权，只有他有这个主权。 那么我们怎么用这第六条诫命？第一，我们不要成为杀人犯。我觉得这应该很简单。我们当中有没有杀人犯？我估计没有。如果有的话，他肯定不坐在这儿了，应该坐在那铁栏杆后边去了。应该没有，真的吗？真的吗？我们看着主耶稣基督怎么诠释，怎么诠释这些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当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提到论啊，说你们曾经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必难免受审判，这是在基本上在 quote 这点十诫的律法。那你就会说啊，我们都没有杀人呢，我们在这里都好好的。但耶稣下边说什么？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这里边有叫无缘无故动怒的，难免受审断；凡骂弟兄是拉家的，就是废物啊，难免受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大概就是个笨蛋的意思啊，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们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要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的时候，要赶紧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到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整个一段六节的圣经，都是耶稣对十诫第六诫的一个诠释。你们只是听说不可杀人，但是耶稣说，凡是向弟兄动怒的，凡是对弟兄有怨恨的，你在心里已经把他杀了。当你听了这的时候，你还敢说你没有杀过人吗？我们看到圣经记载的杀人都是什么什么人，不说没事，哎呀我没事，我没事，我杀个人玩一玩吧，不会这样子的。杀人的时候一定是从内部先起来的，心里边先发生什么东西，嫉妒，嫉妒会杀人的。该隐第一场凶杀就是因为嫉妒，是被嫉妒发生的。该隐因为神喜悦亚伯的祭物，不喜欢他，不喜欢他的祭物，他嫉妒就把他兄弟给杀了。嫉妒会杀人，从哪心？一定是先从心里来的。他不会高高兴兴的，哎，我没事，我很高兴，哎，我把人给杀了，不会干这事儿的。一从心里边来，怨恨。这种怨恨，我们看到这个例子很有意思啊。这个耶稣举下边去讲了例子，他没有说，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了你，你去找他，而是说什么？若弟兄向你怀怨，也就是说，他恨你，或者是三明你惹着他了，或者你得罪他了，这是很有意思一件事啊。那么假如是你得罪了啊，假如是弟兄得罪了你了，我们在马太福音我们知道应该怎么处理。你可以完全这个饶恕，说这个人没事，他得我没关系，我完全饶恕了。或者比如得罪重要，你说我们需要这个解决，那你怎么办？你去找他和好，然后最后你找个见证人，最后找叫个家伙，这有一套的这个手续的。但是这里说是弟兄，如果你得罪了弟兄了，你得罪别人了，那别人向你怀怨，你得罪别人没有饶恕你，那是别人的事情，别人没有饶恕你，向你怀怨了，向你有抱怨了。当你得罪别人，表示这一往往就是说你不是说公义的，那不叫得罪，就是你一定是犯罪了，你犯罪得罪了弟兄。当别人向你怀疑，没有承认，别人开始向你怀怨了，那你怎么办？就是杀人很多事因为这件事情出去了，他犯罪了，他别人指出他罪，他恼羞成怒，他怎么办？他不认罪，他恼羞成怒，我就把你杀了。过去的先知啊，当这些以色列的很多的往违背神的律法都去做神不讨厌的时候，那先知就起来说，指出神你犯罪了，你得罪了神，你得罪了以色列的百姓，那王怎么办？你敢这么说，杀了。所以杀人是从心里边积怨起来的，是那种对罪恶的掩盖不住的时候爆发出来的。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什么？当你向弟兄动怒，你这个动怒是因为你自己犯罪了，别人指出来，你反而还动怒，讲的是这个意思。你就是心里把他杀了。我们当中 我们有没有向兄弟动怒？有没有我们得罪过人，别人指的是我们自己，不但不向对方道歉反悔，我们反而在那辩解，去狡辩，去 cover， 甚至还说，他胡说八道，他是笨蛋，他等等，讲这些话的，你就触犯了这一戒。所以这是我们要特别特别小心的。那第二个，要珍惜自己的生命。圣经一直在告诉我们，生命是多么的宝贵，但是更宝贵的不仅仅是我们这个肉身的生命。耶稣说什么？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你要怕的是那个把你的身体和灵魂都能够投到地狱里面去的。所以真正灵魂的生命比我们这个肉身要宝贵的多，在神的眼中，你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成为一个杀人者，就是把你的灵魂杀掉了。你怎么样把你的灵魂杀掉了？就是在神保护你肉身生命的时候，你没有让你这个灵魂的生命和那个永恒的生命相连。讲得更直白一点，你没有认识生命的主，这位赐生命的耶稣，你就是等于自杀，你知道吗？你在杀害你的灵魂。所以当我们不许杀人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那个，我们上个星期我们有这个医生给我们讲，小医生给我们讲，那个人的灵魂是真实存在的，而在神的眼中，那个灵魂比我们肉身的生命要珍贵。你愿意把它杀掉吗？你愿不愿意在我们有生之年，在我们还存生命气息还存留的时候，把我们这个生命救活，就是什么？认识耶稣基督。这是第二个，你要珍惜自己的生命。第三，不仅仅是活着，要活得精彩。要为什么而活？因为神创造你是有目的的，你要活出这个目的来，你的生命才不白活。奥斯汀尼茨是一个有名的作家，他出生在中国，因为我认识很多人都，他往往出生在中国的这些有名的人，我都会看看他们的简历，读读他们的书。他出生在中国的一个作家，一个社会学家，奥斯基尼斯，奥斯，中文叫奥斯格尼斯，好像是啊，奥斯基尼斯。他讲过一个非常著名的这样一个格言，他说：“生命太宝贵了，这个生命简直是太宝贵，太宝贵了。”如果你不为一个更加宝贵、更加荣耀的一个目标而活着，你是在浪费你的生命。你这样一个宝贵的东西，你必须为一个更宝贵、更伟大的理想而活。那个理想必须是真实的，不是个乌托邦。那个更真实的一个宝贵的东西而活，你的生命才活得值。你的 life is worth living。什么是那个更宝贵更大的 The kingdom of God？ 这就是神创造你和我的目的，是为了建造他的国度，把你和我放到那个国度当中来，彰显神自己的荣耀。我们的生命如果不跟那个连在一块儿，我们的生命如果不是为了那个而活，你就是在杀人的，你就在浪费了你的生命。盼望神的话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不仅仅是用正面的活出律法来，我们彼此的相爱，我们和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得罪弟兄的，我们要去向他去道歉，不仅仅是说啊，我得罪你没关系，我跟神道歉就好了。好，看这个次序，你要先向你的兄弟求赦免，然后再献祭。不是说神那不重要，人这重要，不是这样的。圣经说，约翰一书说，如果你向弟兄动怒的，你就是杀人的。这是约翰一书就清清楚楚这么说的。又说什么？如果你不能够爱那个看得见的弟兄，你不要说你是爱神。我们对活出律法是从里到外，从下到上活出来的。虽然圣经的教导是从下到上，从外到里教的，我们生活出来是从里到外，从心里面一种爱带出一个行为，是先在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把我们的生命活出来，来荣耀我们对神的神，来满足神的喜悦。我们盼望这样活出我们的生命来。
对啊，我们第二就是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你的生命还没有得到那个没有和那个永恒相连的，你要珍惜它，你要立定一个心志来为它而活，让你的生命活得更精彩，去追求一个更高的目标。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当我们堕落的时候，你仍然用你的慈爱来托住万有，你也维系我们的生命，为的是让我们能够将我们的生命与永恒相连。主，我们就谢谢你，谢谢你将你的话不断地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在我们和弟兄姐妹彼此相处的时候，我们如何不怀怒，我们不去犯那杀人的这诫命。因为当我们向弟兄动怒的时候，我们心里已经犯了杀人的罪恶。主，我们当中若有曾经动怒的，或我们还仍然怀怨的，或者我们得罪弟兄的，求主你赦免我们，也求主赐给我们勇气，让我们去和我们的弟兄和姐妹说一声对不起，让我们去争得求得我们弟兄和姐妹的原谅和饶恕。主，我们若是还不认识你的，求主你将生命之道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来保守这样的生命，如何真正的珍惜我们的生命。主，我们就谢谢你，谢谢你将你的话放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的帮助，也成为我们的指引，让我们真正从心里欢欢喜喜地成为一个遵守主你律法的人。谢谢主，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